查老师，请问你会怎么安慰一个年老丧子的父母？那这个人的背景是佛教徒，没有赛制观念，他要我回答他了。那我是跟他讲说，因为这个问题的讨论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最好能够透过这个用讲的方式，不能要写啊，我写字是蛮慢的哈，所以呢，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哈。首先，我想了解的问题是说，我这个亲爱的朋友哈，你怎么会想要去安慰一个年老丧子的父母呢？好，你怎么会认为说他没有赛事观念，那么他是佛教徒，那我们是不是要用赛事观念才能可以去指引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的意思是说，当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眼前的话，我们通常的想法是像我们的说法是说，我要去帮助对方，是你要帮助对方，好，但是是对方的问题比较重要吗？还是我来帮他的那个感觉比较重要？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先理清楚哈。因为假如说我现在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一个父母亲，对不对？那么他说，孩子你要好好读书哦，你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会怎样？那对孩子来讲，孩子的想法是说，是你要我读书，还是说你真的是站在我的立场跟我的利益来替我考虑？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先必须要厘清的。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助人者哈，他可能会比较在乎于一种状况，就是我蛮引咎于我去帮别人那种优越感啊，或者是那种比别人高一等的那种感觉哈。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你要助人的话哈，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心里面是真的产生爱的哈。那产生爱以后呢，那种爱本身不是为了就是在跟自己有关的任何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好处，或者是想满足自己的某些想法，这种状况之下哈，我觉得这样的帮的效果会比较好。那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宗教里面，或者是在一些身心灵团体里面的一种状态哈，它是这样的哈。它其实有一个基本原则，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哈？是第一个基本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对方有没有询问你，对方有没有求助于你。好，如果对方求助于你，那么你因为是对方的询问跟求助，所以因此呢，你介入或者是你开定进去，那或者是去探索他的内在的世界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是不会涉及到侵犯啊，或者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是其实是你自己的观点啊，因为有些求助的需要帮助的人呢，他其实是比较想自己停在那种阶段。好，那他停在那种阶段有一定不好吗？不见得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内在，而且都有一个内在的指引跟内在的内在自我，所以当他在愿意停留在他的伤心、他的难过之下，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好，因为如果说他体验不够的话，那么你就算把他带出来哈，他仍然会再重新去创造一件事情来重新体验一次。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提醒啊，就是说我们总是会把所有人看成他是一个一条线的，或者是一个平等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好，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用我的问题来看，或者是用我的观点来看。那么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如果我今天告诉一个色盲的人，我说呢，这个红色是怎样的话，哈，你怎么讲破嘴巴，对方还是不了解啊，因为基本上，他无法用你的观点来思考你的问题啊。那我们一般在做教导，或者是说在帮助别人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想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可是我们没有去了解，那他的观点是什么？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是不是用，比如像讲我们用刚才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好了，一个年老丧子的人，那么他停留在痛苦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但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呢？他觉得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的罪恶感，或者是让他的那种表达他对他孩子的爱的一种方式， 好，那如果说他今天马上很高兴放鞭炮去玩的话，他会不会自己觉得说这样的话别人看我好像不够爱我的孩子，或者我不是一个适职的父母亲，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从中国人的一个习俗当中来看，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如果说有那种夫三母三的状况之下的话，我们可能要尽量的铺张啊，或尽量的让人家觉得我们伤心啊，但是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或许他的思维方式并不完全是这样，可是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要让自己的那种满足自己的某些信念或某些他的感觉的表达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怎么帮助他应该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基本上他不是那个意思就好像如果是古代人在所上的话那么你要告诉他说哎呀不要伤心了，他会觉得说你在侮辱他，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表现出他对父母亲是非常非常孝顺的。好，那我曾经也有类似的一种例子，就是我的朋友当中呢，他的女儿过世了那其实有很多人帮助他或什么，但是后来我是发现他会觉得用这种方式会比较能够表达一个他是一个好母亲，他很在乎他女儿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先了解，就是说如果对方是没有在询问你或者是求助于你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支持他然后陪伴他，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解他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他只要是觉得有人陪伴他是安全的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得到这个最好的帮助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当然除了这个问题说我刚提到嘛，那我们对问题本质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了解比如说这个父母亲丧偶，那么他们非常的伤心，但是没有我的朋友没有提到伤心的他只是说怎么安慰了。那我觉得如果是纯粹是安慰的话，你就陪伴他跟他聊聊天就好了那如果纯粹是安慰的话，那么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说你的引导方式呢是用尽量用开放式的引导方式就好了你用开放式的引导方式的话呢，让他看到这个问题当中他给你的一个建设性是什么。比如说像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目前用这个方式在录音的话，那么你开放式的一个或者是创造性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那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想小段时间的录音吗？我用这种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录音机就带到我自己的房间或我自己家里面的某个角落，我是不是随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上课吗？那就不用用视频嘛。那做视频的话，你至少要到中心来嘛，或至少要怎样，至少头发要梳一梳嘛。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它必然有它的一种创造性跟好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开放性的一种引导方式的话，你只要去引导他的思维不是在卡到一个角度上就好了。如果他是佛教徒的话，那么你可以问他说，那么死，如果一个人死，你觉得他会在哪里？他会跟你讲说，他是怎样怎样。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引导他的思维比较广阔的上去拓展。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引导的方式呢，它是属于类似像你引导的方式是可以往那种当一个孩子不再不能照顾你的时候，那么你觉得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那么以这个方式的话呢，就可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内心，他的伤心或者他的难过或他的无法承受的部分到底是什么。比方说如果有其他孩子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说，你可以把对这个孩子的爱呢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孩子身上，那么我们就更需要珍惜我们的孩子，然后再来呢更需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美国发生那么严重的疫情嘛，现在的话大概将近有80万人确诊，然后呢有4万人死亡，那么还在继续的增加当中，那这个是很恐怖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呢， 这样的一个恐怖的状态，其实也同时在帮助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北加州了哈。那他之前呢，对生命呢，他就一直觉得说他想结束他的生命，他想自杀，或他觉得没有意义活下去。结果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他整个事情改变了哈，因为他觉得说，哦，生命原来是这么可贵的哈。那为了要保护你自己不感染的话呢，你还要非常小心，买菜不能够去人多的地方买啊，找时间啊，戴口罩啊，或者是怎样哈。那个生命的危机本身，它其实是会激发你对自己的一种关注、觉察，或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价值观。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宗派宗教呢，他对死亡这件事情，他一直告诉我们哦，死亡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当我们能够了解死亡可能就在面前了，或者可能就在任何你不晓得的时间会发生的时候，那么生命的意义跟可贵性哦，或者是那个立即性，或者是那当下的那个感觉，它就会立刻出现的，好，它就立刻出现。所以假设说呢，不是这个疫情的话，我这个朋友哈，他真的活得很没有，就是很没有劲的哈。那他现在告诉我说，哇，他很忙啊，他也很怕灾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啊，一直跟他讲要小心啊之类的哈。那我想相对来讲的话，必然是引起他对生命的另外一种重视的方式。那么，如果一个父母呢，他因为孩子的死亡的话，这个马上直接就可以引导到一个状态，就是，那么他的年纪当然比他的孩子大蛮多的。所以那么，如果要爱一个人，或者如果你要担心什么，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表达什么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至少可以了解到，其实生命是蛮可贵的，蛮值得我们珍惜的。那该做的事情是不能蹉跎的啊，比如说这个孩子，你本来可以跟他怎么样的一个表达爱的方式，现在没有机会了嘛，好，那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角度其实是可以反过头来让他去珍惜生命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去想一件事情，至少这个事情呢，它是有建设性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他离开你的话，哈，其实至少是有两三个好处嘛。第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跟你的感情是不会有变动，而且是深刻的。我觉得你如果朝着这种感情是加深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感情是变成凝固的，好，那这个感受其实比真正的一种平常的日常交往的，或者甚至非常处理的孩子的这种感觉哦，要好太多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哈，他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跟丈夫吵架吵得蛮厉害的，而且他有跟我讲过，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呢，他就直接开着车门就从高速公路下去了哈。那有一次呢，他在高速公路狂奔，开车狂奔之类的。那其实在我听起来的话，好像他跟他的先生的纠纷还不少，可是呢，他先生突然间走了，在完全无预警的状态啊，他就走了。那么这个太太呢，她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她对她的先生的极度的思念，然后这个她跟她先生的感情全部被强化了，不是100倍强化，可能1000倍、1万倍、1亿倍的强化。好，那我知道我自己的家人当中也有我的亲属哈，其实平常他感情也没有，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好了哈。可是他先生过世之后呢，他要我帮他写祭文呐、要我帮他写纪念文呐、然后成立基金会啦、成立什么奖学金呐、然后用各种方式纪念他。然后这个当然只是外表的嘛，可是实际上我知道他的内心里面是真的非常非常深刻的一种感情的印记。那所以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用开放式的一种引导的话，你可以引导他去看到他跟他的孩子的感情其实是被强烈的加强的。好，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梁山伯跟朱云台结婚的不见得就不会吵架，就不见得不会 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可是呢一方死了以后呢，其实另外一方的强烈的感情、啊、会被强烈的激化出来。那所以我觉得你也不一定要用什么赛斯思想啊，或者是佛教徒的思想，至少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一方不在的时候，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相见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面的情感它会被强化，而且会加强。那这个被加强的感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感情是珍贵的话，那么被加强的感情当然是好的啊。好、哦，被加强的感情当然是很好啊。比如像这样讲好了，我平常都在美国，那其实我那么爱吃荔枝吗？有那么爱吃那个台湾的一些吃不到的，类似像小白笋啊、竹笋这类东西吗？我觉得我在台湾没有那么爱吃哎、欸，好，我没有那么爱吃。可是呢，我到美国之后呢，这个东西是宝贵到哈，你如果拿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人会尖叫的，会口水会流出来。哎，在台湾的人他有牛肉吃啊，随时要买，随便都可以买得到啊。啊，那个有那种脱水啊，哈，土芒果啊，那也都是好吃的，没有错。但是你在台湾的朋友哈、啊，他不见得会去珍惜啦，他不见得会珍惜。那更不要讲茭白笋了哈。那在美国的话，你就不要去想茭白笋，因为那是买不到的哈、啊。那所以，我有时候呢，我会到五六月、六七月份，我很想、很想、很想回台湾。我回台湾做什么呢？说得好笑哈、哦，我其实是想回去吃荔枝，我非常喜欢吃荔枝。好、哦，那有还是那句话，有那么爱吃吗？其实是一种某种情绪或某种感觉被强化了。那么一个孩子如果离开之后呢，他其实感情是会强化的。那么强化的感情它是不会变的。好、哦，比如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我的亲戚或者是我的朋友。他的先生过世之后呢，他跟他先生的感情是确定的，而且他的跟他先生的这种爱是深刻的，而且永远不会变的、啊、不会有什么外遇小三的问题，也不会有吃醋，也不会有他某个行为不好或者什么让你难过，都不会的。剩下的部分呢，其实都是怀念的，都是好的事情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你把一个负面的部分呢往正面的方式去引导，对他来讲就已经不错了。你可以想，你现在引导他，他说：“哎，你去想想看，你的孩子有什么地方啊，真的带给你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情感的经验，而、啊、那个经验其实是蛮确定的哈、啊。那我觉得这个不重要，这部分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别人哈、啊，可是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叫做。”基本假设或者是说叫思想典范好了哈，我们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比如这样讲好了，我们家女主人呢、啊，她是基督徒，那么我是学新时代的，那我有没有办法用新时代的角度让她去接受，用基督徒的角度去接受呢？其实蛮困难的、欸。那他的基督徒的角度让我接受也蛮困难的，好，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假如你真的想要助人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先从去了解他的基本观念或基本概念或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来了解。好，那我刚提过了，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朋友，他的父亲他的孩子过世，他是佛教徒，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了解吗？好，那我们会说哦。因为他伤心，他失去孩子。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其他东西呢？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并不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真正的担心是什么，他是不是怕没有人可以依赖？那如果你知道他的问题是在于没有人可以依赖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从依赖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或是去引导他。那如果说觉得说啊没有人怎样怎样的话，只要他的问题能够把他引导出来，你可以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恐怕跟我们现在以为他很伤心很痛苦，那痛苦什么呢？伤心什么呢？他担心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我们真正的探讨的。所以对方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我们去理解的、哦、而且基本上说真的，我还是再强调那一句话、哦、每个人他有他自己内在的引导跟指引， 那你要不要去信任他，必须要有这个指引跟这个引导。好，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的问题哈。可是基本上，如果说你不能了解他的问题是什么的话，你的指引跟你给予的这个意见呢，他如果说要花了，他花了不了，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那如果说他勉强跟随你的意见去做的话，他不会有觉得同样的感情会出来，同时呢他会觉得这是你让他做的啊。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啊，我觉得让他去从他的角度，或者是用动力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他的动力在哪里，他的动力，他的行动卡在哪里。然后我们除了要知道他行动卡在哪里之外，我们要知道他如果需要的是动力的话，那么其实真正的动力的资源是对他的了解跟他的支持，好，而不是说去跟他谈什么你现在跟他谈三思思想说灵魂是永生的啦，我们有内在自己啦，我们有多次元的实相啊，他是怎样怎样啊，或者是我们上次上课提到说那个麦克啦，他给 Dave 的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跟他指引他能够发现内在的世界啊之类的我想如果他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讲还是没有用的。我经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好，你现在一个孩子会爬，他就是只有会爬，好，那他开始会走路了，那时间到了他就会走路，那他什么时候会跑会走路会做其他动作，他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内在的时间表的，好，我的小孙子刚好昨天呢，他爸爸带我的那个小孙女来啊，他大概五六岁吧，然后小孙女要做蛋糕饼干呢，做饼干给我们吃，他爸爸当然是他爸爸有指导了，他做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然后在等待的时间呢，我这个小孙子居然可以走大概五六步，好，那他爸爸幸运的不得了，然后就叫我去看哈，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小孙子真的开始慢慢的走几步，但会跌倒哈。但是我们如果说现在要怎么样去指引他怎么走路有用吗？其实根本不用，因为其实内在真的有内在的指引，或内在的一个时间表。好，那用他的动力来启动他的行动哈，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用我们的动力来启动他的行动的话，首先你是开不了，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缓作用，就好像你看到一个车子坏掉了，那么你不把它需要启动的话，那么你只有一直拉着这个车子走嘛。那所以如果说这个人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一直依赖你，他也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思维的方式去思维他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最好是用他的动力的方式去启动他的行动来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而他的行动能够启动疑惑呢，其实他内在是都有在关注的。我觉得这个时间表的概念我们必须要有的可能再过个一个两个礼拜之后，我这个小孙子就不会这样走几步了，也不会这样蹒跚的他可能就开始会走路了。我的小另外一个小孙女呢，现在已经开始走得非常好了那我也是前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吧，还看他这样，好像会走了。那几个礼拜之后他就会了。最近我有一个欧洲的朋友啦，因为在欧洲国家不好提因为提了以后就知道是谁就一个欧洲国家的朋友啦，那他跟医疗也有关系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联系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啊，最近他非常喜欢旅行嘛，我说你出门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下吧。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学赛斯的小心什么啦？我们学赛斯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实相了我说是啦，可是那个群体是，或者是我们今天走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今天走到一个拍电影的场景，那他现在在拍赤道，那么你先穿那个阿拉斯加的雪衣来干什么呢？或者是说你现在在阿拉斯加拍跟 大保险的战队，请问你穿比基尼干嘛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嘛？那现在群体的一个状态，我们这个世代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剧情？我们来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在演这个剧情。那我们在经过这个路程的时候，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必须要保持完完全全的观察、了解，或者是找出突破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哈。那所以后来呢？你看事情发生很多变化了啊。后来他跟我讲说，其实他的饭店把他的行程取消的，原来他是要去结婚的哦。他饭店取消，他行程被取消，所以他跟他先生两个人在他的国家里面。然后呢，他就传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这个玫瑰花给我哈。那我现在呢，主要的是要讲这个玫瑰花。各位其实是想看看哈。花园里面有什么花没有？那为什么每个人每朵花它要开它自己花的样子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它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基调嘛。每个花它开红色的，或者是绿，或者是那个其他艳丽的颜色。总而言之呢，它在表达它自己。好，好，那除了它在表达它自己以外，你觉得它没有一个整体的表达吗？我觉得这里头值得我们去瑕疵或者是想象的哦，至少有两三件事情的哈。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说，他怎么知道我们爱看红色的花？他怎么知道我们需要这种花？他怎么知道跟别的花要不同？他怎么能够就是说用他自己的方式得到这个人类的喜悦，或者是人家去赞许他？好，比如说像开口笑。那开口笑，它平常都是像一般果子一样啊，可是它壳会变很硬很硬，你完全没办法打开啊。在它没有成熟之前，你根本没有办法吃到它。可是它如果种子成熟之后，它就自己会蹦开来。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蹦开来？然后它怎么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它怎么知道用什么滋味来满足你的需要呢？它怎么知道人类喜欢吃什么样的滋味呢？好，他怎么知道要怎么填呢？他怎么知道用什么颜色去调配呢？所以你去看哈，显然是有一个智慧的生物是在我们的上一层，好，它在总和着用什么颜色来调这个颜色，用那个颜色来调另外一个颜色。那像阳明山的枯叶蝶，它知道用它的翅膀呢，可以模仿树叶呢，模仿到惟妙惟肖。可是当他把翅膀打开之后，它就变得很漂亮了，它就是一个蝴蝶了。那他怎么知道呢？一只蝴蝶怎么知道那个怎么去装自己的装，然后变成伪装呢？他怎么知道？他怎么会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避？所以他显然真的是有我们说的人工智慧所在嘛，就是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一个统合跟智慧在操作。我要讲这么多的意思，主要是在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去信任我们自己的生命吧。你今天不管经过什么样的死亡幽谷，你今天不管碰过什么样的困难，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哦，真的，亲爱的，没有受害者。就像我现在在用另外的方式来讲的话，难道没有我内心的一个心路历程在吗？我相信是有的，而且我相信它有新的指引、新的突破跟新的开始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就是任何的一种死亡，至少它会带来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的觉察力突然间变得非常敏锐了。那你要利用这个敏锐的觉察力，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要好。那么说不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以感觉到他的儿子的声音跟他儿子的存在，因此开拓他的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他毕竟是佛教徒，他毕竟知道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空间或不同的一个世界，或者是不同的天、不同的地啊，所以因此这个敏感都一定是会被开启的。那么你用一个开放式的想法的话，你也可以引导他用一种这方面的觉察。你跟他讲说，你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能够觉察的哈，你可以觉察一下你儿子在跟你说些什么话。好，你去觉察一下你的儿子的存在跟他的意义跟他的创造性是什么。好，而且确保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都在的。好，而且你是绝对 OK 的，因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在创造他自己的实相。好，那么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如果一个人不想死他就不会死，结果他目前听不下去， OK 的。好， OK 的。但是 看到那个创造性，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现在说像刚提到的一种美国的疫情的角度来看好了，美国现在有80万人确诊，然后呢有4万人死亡。那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病毒呢，它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它会变种变形，那会用各种方式来狡猾的方式来躲避它自己，来寄生，来各种方式。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它明明只是一个纸皇而已啊，好，它根本就不是病，不是什么活体，它是一个纸皇而已，所以它其实很脆弱。可是因为它有一个大量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不会是我们的一种新进的一种利用的工具？我觉得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因为它是有智慧的。你看哦，像这么微小的东西呢，它可以杀死最大的生物，或者最有智慧的生物，或最有财富的人，或最帅的、最美的美女。那么显然的话，他知道该怎么做，对吗？好，他知道他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躲避你，来毁避你，然后来达到他应有的目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内在智慧的。好，那如果说是你去看，不要讲病毒好了啦，因为病毒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可是如果你稍微去研究一下，比如说像一些宠物，举个例子好了哈，蜜蜂啊，尤其是蚂蚁，好，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哈，他们是用群体，他们是用群体智慧在运行的，不是个体的哦。好，所以一只蚂蚁啄，看到这边有田的东西哈，他一下就引一堆的蚂蚁过来，难道他用广播的吗？好，那他怎么去寻找到食物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在美国，因为有人去研究蚂蚁的行进路线哈，他研究之后呢，他现在规划成最有效率的运输网络，也就是美国的一些类似像 UPS 啦，或者是USPS 啊这种运输公司呢，他们都有在应用蚂蚁的一个行进方式，所以他会在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呢，来搜索一个地上的一个地毯的一个状态。那有关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谈啦，因为赛斯也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很多的动物的他们是没有，他们有一个容器，也就是它其实是用大容器，用一个整体容器在装的。好，比如说一个猫妈妈的话，它生了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所携带任何东西都会放在猫妈妈的身上，哈，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哈。那其实道瑞之后他有提到这一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在下次再谈哈。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我这朋友的问题哈，也就是说，如果说是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其实内在本身它有它的智慧，所以它的任何的做法方式的话，哈，我觉得我们了解嘛，哈，真的体验它是比较重要的。好，如果你们参考《单位对话》第应该是第100节吧，好，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不是99节就100节，他最后有提到99节，对不起，99节最后有一几句话，哈。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哦。他的讲法是说，哈，如果这个你跟这个人的感情纠葛，啊，你可以用闭起眼睛的方式，然后让你自己用内心去感受对方。那当这个感觉就是那种纠葛完全消掉之后，这个人他就自动会离开了，他就自动就不见了。啊，这应该是大概对话的第99节最后的几句话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延伸的部分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今天我也不想去深入去讨论它哈。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好，这个爸爸妈呢，他跟他的儿子之间的感情纠结，除了他来投胎当他的孩子，然后呢，再用一种及早的方式离开的话哈，那他们之间的一些感情纠结是什么？其实他可以去感受他，他可以去理解他。好，你知道其实大部分你在看赛斯的转世经验当中都有这一个部分哦。好，比如跟罗的爸爸跟妈妈，那他跟他的孩子之间，好，他其实都有一个相对的目的性跟创造性跟他们的理由，啊，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说这个理由OK 的结束了哈，其实那个脱离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好，那这个是当然是针对你，如果对方有在询问你，而你也能够深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深入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之下， 的技巧跟他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了哈。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借着这些方法，你是很容易的了解到哈。我们知道，其实有一部电影叫我之前提过《一个人的旅行》这部电影，他跟他先生的居酒最后怎么送出去的呢？好，他没有送出去之前，他其实跟所有的其他的亲密关系都会产生类似或同样的问题存在嘛？哈，他是也是一样的，就是进座的时候邀请他过来，然后跟他跳舞，然后去感受对方的感觉，然后去跟他讲，表达你自己的真实的感觉，然后这些部分都 OK 以后，送走他以后，他就整个身心都松了。好，所以我们内心真正的那个心理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不太去觉察我们自己的那种所谓的情绪能量，或者是应该没有我们的情绪状态。如果说你去觉察你的情绪状态，为什么你跟这个人会有这么的纠葛呢？它到底是什么？当你理解以后，他就再也不困扰你了。好，你在他身上希望得到什么？为什么你那么伤心呢？回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还没生他之前，难道你就不能活吗？当然可以啊。好，那难道你们还没有其他孩子吗？难道人都不能死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一种开放式的一种看法来引导，然后这样的引导，我觉得就是会非常有效的。所以观念的了解，基础问题的确定，好，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一样，这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想去解决问题，好，我们问题解决了，可是情绪状态并没有解决啊。我们希望说，我赶快把这个问题，这个纠葛把它去掉，这是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的一种习惯性的。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好的方式，可以把我们的难题移掉。可是，既然有问题，是不是这问题的本质？我们内在希望我们创造这个问题，是不是让我们来去体验它，来创造它，来经过它，来找出我们的难点跟方法？所以不会有一个没有创造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学赛事的时候很重要的理解的一个部分。今天又来到你身上的难题，比如说我们的录音啊，或我们的状态，它可能有一个新的方向的指引啊，它可能让你去思考其他的方向啊。那假如说我们在每一刻当中没有办法去享受我们的好奇心，我们的未知的那种探索的话，那有一句话是这么讲啊，人生就好像一场旅行，那么在这个旅行当中呢，你要好好去享受你驾驶的乐趣，这个才是真正的嘛。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会碰到很多问题啊。那碰到的这些问题的话，是不是我们需要去体验它，感觉它，经过它，感受自己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因为你感觉到它之后，真正感觉到它的时候，它的问题是会解决的。好，这不管是哪一个学派的教导都差不多了。好，所以不是要解决问题，我们把事情放在一起解决问题的话，就好像一个抑郁症的患者哦，比如你要白玉姐把他从这个不平的一种荷尔蒙的状态或脑部状态把它提升到一个正常状态，可是问题是他是用这个部分，他用抑郁的部分在躲他不想面对的问题啊。那么一个害怕他的伤心他的孩子死亡的这个父母，他有没有在躲避他自己的问题呢？那他要不要先跟他的问题相处？我觉得这部分反而是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其实死亡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啊。像以我来讲的话，如果用死亡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对我的人生当中是不会有任何的害怕，也不会有任何遗憾的事情，因为我能使用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啊。这就是赛斯提到的那个片刻点的概念，也就是旅行点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派你到台湾去出差的话，他给你十天，那么十天你要把事情做好回来，这就是我们的片刻点了。我们来丢一些问题给我们，我们在经过这些问题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片刻点当中，我们能体验到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经验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了啊。所以死亡其实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看到死亡，我们就觉得问题不处理不行的哈。我们的爱不处理不行，我们的感受不处理不行，我们创造力不出来不行，因为时间它不会永远在那边等我们。我的北加州的朋友，他知道他根本不需要担心死亡，因为死亡随时在他旁边啊。像现在的严重的疫情当中，你稍微不小心的话，八天可能就走了啊。所以这东西的话， 只要是我们非常好的老师，我们知道他是老师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好，然后你如果知道你的问题，然后你愿意跟你接受你内在的指引跟教导的话，根本就不需要你来教他或指导他。那如果体验不够，事情是不会解决的。好，我们只能这样讲，体验不够是，事情是。